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嘉南，第十八集。王家强与王家和的父亲叫王飞，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身体瘦弱，非常穷。他在28岁才娶上媳妇儿，像李春这样一眼就看得出不大正常的女人，人贩子基本上是半卖半送。否则凭王妃的家底，再过10年也娶不上媳妇儿。而李春虽然脑子不清楚，肚子却很争气，过了几年给王妃生出了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还都是男孩子，这让王妃在湖县很是神奇了一阵。但好景不长，在王家强和王家和2岁的那一年，他被歹徒袭击，不治身亡。事隔几十年，卷宗早已不在，但村里的老人对这件惨案记得非常清楚，并且王妃被害一案至今未破，老人们对警察仍然充满怨言。那一年王妃33岁，李春23岁。王家强、王家和兄弟俩从小聪明伶俐，与他们时不时精神错乱的母亲大不相同。20岁那年，家徒四壁的王家强娶了孙丽丽，而他18岁就给王家强生了个儿子。为了改变命运，兄弟俩带着孙丽丽和王威廉偷渡去了非洲。2年后，王家强和孙丽丽辗转去了冈比亚，在那里开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店，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1年之后，王家强和孙丽丽被害。那一年王家强23岁，孙丽丽21岁。十几年后，王威廉在湖县遇害，年仅23岁。韩金看着整理出来的时间线，这家人仿佛真的被死神诅咒了。那些触目惊心的血案似乎都发生在23岁这个年纪上，这会是巧合吗？胡老和黎晶与湖县警方一起追查刚刚袭击李春的凶手。凶手离开的方向一开始有少许血迹，但血迹很快就消失了，说明凶手并没有受伤，他向南边的小巷跑去，这里非常偏僻。小巷的尽头是一个三岔路，这儿一整片都是拾荒者的地盘，到处都是成堆的垃圾。大白天几乎所有人都出去了，少数几个都在棚屋里睡觉，没有人看见有谁从这里经过。凶手难道能凭空消失？他带着染血的凶器能藏匿到哪里去呢？湖县警方并不气馁，这片区域没有监控，凶手也许就躲在垃圾堆里。他们封锁了整片区域，一寸一寸地找，同时他们与总队进行配合，采集了王威廉的 DNA 样本，在电脑系统中查询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韩晶始终怀疑王家和已经回来了，如果王家和曾经在警方那儿留下 DNA 也许可以找到，但中国警方在 DNA 采集方面才刚刚起步，这个希望非常渺茫。地面搜索并没有找到凶手，拾荒者的聚集区没有陌生人，也没有人全身是血，而且在警方还没有到达之前，不知道有多少人从这里经过。但警方找到了凶器，那个血淋淋的东西就放在三岔路口的一个垃圾桶上，非常醒目。一个非常古朴精美的包铜雕花红木盒，约莫30厘米乘20厘米大小，包的铜片已经发绿，而木盒包铜的一个角上沾染着大片血迹。此外盒子上有很大一片焦黑的痕迹，仿佛被火烧过，这毫无疑问就是杀死王威廉和李春的凶器。胡老小心翼翼地打开木盒，盒子里一片漆黑，除了碎裂碳化的木渣和一些焦黑的布屑， 什么也没有。这盒子包铜包得非常精美，盒身大部分都嵌了铜丝，铜丝盘旋成精细的图案，四角和顶部的铜片上都刻有蝙蝠的图案，意为五福临门。盒身的木头像是红木，坚硬厚重，一面雕刻着梅兰竹菊，一面刻着喜上眉梢。这是李春的嫁妆。去李春家慰问过几次的湖县王警官认得这个木盒，是他身边唯一的东西。当年他被人贩子卖到我们本地，我们替他找过好多次亲人，都没有线索。这个木盒子本来是最大的线索，但它是空的，里面的东西可能早就被人贩子拿走了。只凭这个盒子，我们找不到他的家人，但我们一直觉得李春应该出生在一个良好的家庭，他认识字，会读书，年轻的时候长得还是很好看的，就是脑子不大好使。胡老看着那个木盒，这个盒子他经常让人看，他很宝贝这个盒子，藏在床底下呢。王警官连连摇头，一般人不给人看的。也就是说，能拿到这个盒子的人和他非常亲近，王家河的嫌疑进一步增加了。王警官，你知不知道村里到底是谁在资助他？谁经常给他钱，给他买水果？胡老问。很多人给他钱，他很可怜的。王警官说，他也有几个朋友，都是那些捡破烂的，有时候他也一起捡破烂。拾荒者。胡老和黎晶相视一眼，他们找到了某种关联。杀害李春的是他的熟人，李春是拾荒者，他的熟人也是拾荒者，而杀人凶手逃走的路线正是对着这片拾荒者聚居的区域。也许从来没有人从三岔路口经过，而是在三岔路口停下，他已经到家了，凶手似乎已经浮出水面。李春家门外的巷子里，林婉追在韩晶身后，看着韩晶紧皱的眉头，冷冷地问，你在想什么？韩晶定定地看着他，居然回答了，我在想王家强和孙丽丽经营着一家大型百货商店，为什么在他去世以后，王威廉没能继承财产，反而沦落成流浪在收养家庭之间的弃儿？那家百货商店后来怎么样了？林婉怔了一怔，我查一下。对商务他比韩晶熟练得多，查询了公司名称，又打了几个电话以后，他有些诧异地对韩晶说，那家百货商店破产了，王家强的合伙人撤资，还曾经打算起诉王家强欺诈。
欺诈？
韩晶追问，关于什么内容？
关于……
林婉顿了一下，又打了几个电话，根据电话里的人指点，他查询了一些网站。韩晶看着他淡定地黑进了某个非洲法院的网址，查看人家的卷宗，他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林婉说，
关于钻石。
他似乎没有想到韩晶对事情的推论真的命中了事实，语气有些古怪，
王家强和孙丽丽在私人矿场里挖到了一颗大钻石，他们没有上交给矿主，而是带着他逃到了冈比亚，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从南美洲来的商人，王家强以那颗钻石入股，和这个商人合伙经营了一家大型百货商店。
韩晶皱了皱眉头，
然后合伙人一直要求获得王家强的这颗钻石，王家强一直没同意。
林婉简单地说，
这位合伙人只在一开始见过这颗钻石一次，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他非常愤怒，打算起诉王家强欺诈，然后王家强就死了。
他耸了耸肩，
王家强死后，警察搜查了整个别墅，也没有找到钻石，合伙人关闭了百货商店，回美洲去了。
这颗消失的钻石就是 8。 韩晶喃喃地说，合伙人拿不到钻石，然后王家强就死了。
这太古怪了。
林婉也摇了摇头，
合伙人在找钻石，王家河在找钻石，警方也在找钻石， 结果谁都没有找到，却死了这么多人。
他沉吟，
会不会钻石根本就不存在，只是王家强骗取投资的手段？
如果只是一个骗局，如果王家和从来没有见过钻石，没有确认过它的价值，他会对自己的大哥大嫂下手吗？韩晶反问。林婉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淡淡地说，除非你关于王家和杀人的推论完全错了，否则的确是不太可能。
韩晶慢慢抬起头看着天空，
这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件，钻石真的存在吗？
究竟是王家和谋杀了自己的大哥大嫂，还是未知的某个恶魔杀害了他们？
二队，
背后传来胡老兴奋的声音，
我们找到凶器了，很可能也要找到凶手了。
韩晶还没有回答，
他的手机响了，
电话里胡县某个警员的声音也显得非常兴奋，
我们查到了王威廉的血亲。
DNA 数据库显示，有一个叫刘忠的人与王威廉有血缘关系。胡老非常兴奋，这和韩晶的推论一模一样，
二队果然英明神武，
果然是王家和谋杀了自己的大哥大嫂，在没能达到目的之后抛弃自己的侄子潜逃回国。韩晶却并不兴奋，看他的神色仿佛还有一丝吃惊，他给胡县负责 DNA 比对的警员回了几句话。刘忠的确是一个拾荒者，胡须留得很长，根本看不清面目，他就坐在三岔路口的垃圾堆里。
胡老带队查到他头上的时候，他也根本没有动，
他的衣服脏乱的无法分辨颜色。
胡老打赌，如果不喷发光弹，根本认不出来这堆衣服上有没有血迹。
现场搜索的警员把这个不说话也不动弹的疑犯带了回来，而这个时候韩晶听见了鉴定员的回答，
不，鉴定到的并不是王威廉的生父，应该是他生父的兄弟，但 DNA 相似度非常高，可能是同卵双胞胎。
那就是王家和，
刘忠就是王家和吗？
只听鉴定员又回答了一句，
不是的，刘忠的指纹和总队提供给我们的并不匹配。
韩晶猛地将手机放进口袋，大步走到被胡老带回来的刘忠面前。王家强，
胡老瞪大了眼睛，林婉惊愕地看着韩晶的背影，他叫他王家强？
王家强不是死了十几年了吗？
不言不动的刘忠并没有否认。
过了一会儿，他浑浊的眼睛里慢慢的湿了。眼前这个疑似杀害李春和王威廉的凶手，居然不是王家和，而是疑死多年的王家强。当年在冈比亚死去的人又是谁呢？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韩晶的推论完全错了吗？叫做刘忠的王家强并没有否认什么，当然他也没有承认。
韩晶蹲下来看着他，
食指紧紧抓着他的肩膀，王家强，你是王威廉的血亲，你的指纹和王家和的指纹档案不匹配，你发现了王威廉是妻子和王家和的孩子，所以下手杀了他们，抛弃王威廉，是这样吗？
韩晶很少这样大声问话，胡老从来没见韩晶情绪这样波动过，差点吓尿，却见刘忠摇了摇头。
当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人用一种条理清晰又温文尔雅的声音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他说，我杀他们是因为他们偷走我的钻石。
刘忠完全没有否认韩晶的指控，现场的警员都围了过来，
有些人开始录音。
韩晶提高声音问了那几句之后，并没有继续追问。
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没有逃走、没有处理血衣、没有否认罪行的凶手所说的，可能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我和丽丽从初中就开始谈恋爱，当然，当时我不知道她同时也在和我的弟弟谈恋爱。大多数人分不清楚我们兄弟俩，我不清楚一开始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总而言之，后来我们三个人 一直在一起。叫做刘忠的王家强轻描淡写地说，她怀孕了，告诉我孩子是我的，我相信。那时候我太蠢，没有想过她可能也对我弟弟说过同样的话。总之我们都非常爱她，也爱我们的孩子。众人面面相觑，这样畸形的感情被她轻描淡写地说出来，感觉非常怪异。刚到非洲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是哪个国家，我们被安排在私人矿坑里手工挖矿。我在一个废弃的钻石矿里，我弟弟在一个黄金矿里。我们每天都工作得非常辛苦，但是一无所获。王家强说，我们每天都累到虚脱，莉莉和孩子在生病。突然有一天，我挖到了一颗钻石。他比划了一下，那是一颗很大的钻石，像鸡蛋那么大。我没有交给矿主，而是偷偷带走了。但是在非洲，尤其是南非，挖出来的钻石必须在南非的钻石市场进行鉴定，拿到证书，然后才能销售。我不懂这些，我和莉莉逃出南非，钻石怎么样都卖不出去。后来在冈比亚遇见了一个大老板，他看中了我手里的钻石。他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没什么感情，就像他提起和弟弟莉莉之间怪异的三角恋一样，死气沉沉。他说，我挖矿的那个地方靠近库里南矿区，在库里南矿曾经挖出过一颗很大的钻石，因为它太大，人们把它分成了好几块，分别叫做库里南 I 和库里南 IX 以及其他96颗小钻石。再后来在库里南矿区附近又挖出了一颗大钻石，人们认为那是库里南钻石原石的另一部分。他说，我手上这颗也很可能是那颗超大原石的碎片。如果之前发现的那颗未命名的大钻石叫做库里南 X 的话，我这颗就可以叫做库里南 XI， 而我这颗钻石可能价值几亿美元。周围的听众都很沉默，一颗价值几亿美元的钻石为王家强带来的究竟是幸还是不幸？我高兴得快疯了。王家强面无表情地说，我用那颗钻石做保，和大老板合伙开了一家百货商店，生意红火。可是有一天钻石不见了。他的表情开始扭曲，再也找不到了，哪里也找不到。我老婆偷了它，一定是我老婆偷走了。保险柜的密码，密码。他突然手舞足蹈起来，喃喃自语了好一阵子，保险柜的密码，才又继续说了下去，密码只有我老婆才有，而她和我弟弟通奸。王家强突然大笑起来，我去查儿子的 DNA， 他是嘉禾的儿子。贱人骗我，这就是他们背叛我的证据，他们一定偷走了我的钻石。我拷问他们，我拿枪指着他们，他们坚决不说，他们偷走了我的钻石，我的几亿美元，要逼我破产。他又开始手舞足蹈，疯了好一阵子。韩晶和林丸相视一眼，韩晶紧皱的眉头微微舒展开了一点，仿佛想到了一点什么。你又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你老婆和你弟弟偷走了钻石啊。胡老忍不住提醒他，万一不是呢？王家强恶狠狠地盯着他，我的钻石不见了，你为什么说不是他们偷的？是不是你偷的？胡老大惊，连连摇手，没有没有，你继续说，你继续说。大老板追问钻石追得太紧了，他说再不给他，他就告发我偷钻石，让我坐牢。我找人打死那对奸夫淫妇，把嘉禾加班成我，大老板就没法和死人计较了。王家强的眼珠子在转，我让杀手在墙上画了密码，这该死的密码还是我交给小兔崽子的，他小时候尽对这些没用的东西感兴趣，我就老是教啊教啊，终于有一天用上了。我假装是嘉禾，收养了小兔崽子，他一下子就认出我来了。他不知道我杀了他妈妈，只是奇怪为什么我要假装是叔叔，但这死小子口风太严， 养了他一年，死活没透露那对奸夫淫妇把我的钻石藏在了哪里。所以在圣诞节那天，我就把那没用的东西扔了。王家强以现在这种狼狈潦倒的形象讲起当年的故事，居然还能深深地透露出他的恶意和残忍，不由得让人倒抽了一口凉气。王家和失踪以后，警察一直在找人。王家强说，太烦人了，我去中国大使馆说我偷渡，大使馆就把我送回了家。后来王维莲在不同的家庭之间流浪，长大之后他可能明白了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所以他杀死两名杀手，追查王家强的下落。但王维莲后来又是怎么死的？王家强既然一直在赡养李春，为什么突然又杀了他？